见证都是叫人痛苦的，见证从来没有不痛不痒的，真正的见证是叫世人痛苦的。等到他们把见证人除去以后，他们要欢天喜地，要非常非常快乐，举世要欢腾。所以全世界只有一个节目，那个节目就是终于那两个见证人被杀害了，那么你看见那个战利品就显在每一个家的客厅里面，每一个电视你都能看到这样的情形。所以根据圣经呢，等到这个最后大三年半大灾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有高科技师，我们的就是说敌基督要用高度的科技来完成他的使命，来完成他的宣传。我们知道甚至有火从天上降下来，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有一次这个圣有一次这个奥林匹克的时候，那个点圣火，那个火种仍旧是在希腊，但是它可以经过外太空，然后最后你还是可以点着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到了基督要回来的时候，他一定用最高的科技，包括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刻上666的。大概到那个时候呢，人不再用纸币了，只有一种的货币。那这种的货币如那么一定是这个敌基督呢，他用最高的科技的办法，然后把兽的记号就放在人的人体上。如果你不由得你不屈服，因为否则的话你根本不可能买卖，你根本不可能生存，所以不由得你不敬拜。所以这些就证明说今天科技的发达，慢慢的就到一个时候，你看连仇敌都要用它。那那个时候呢，全各民各族各国有人观看他们失守3000百。但是不要忘记了，有的人如果没有有线电视怎么办？他如果家里从来不订有线电视，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几乎每一个这5年10年以后，几乎每一个家里都有电脑。你打开电脑，你用电脑，你可以不必到现在我们在美国其实就这样，你根本不需要去到排银行去排队交钱，交电费，交什么根本不需要，你在家里很快的就把钱就寄走了。所以当特别是这个比方说这个这次921地震的时候，我们实在美国很想知道在台湾到底它灾害有多厉害。但是呢，美国的有线电视那个新闻非常非常的有限，没有多少个新闻。那我们只知道说台北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知道其实呢在普里发生的更严重。那么你怎么知道灾难的情形呢？所以那个时候呢，如果有电视有电脑的话，你就知道就是网络上你也可以看得见这些。现在甚至你在美国的时候，如果你想知道这里华视的这个影音新闻，你照样可以看得到，照样可以听得到。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主要回来以前，这个科技是越来越发达，那么果然圣经预言就非常准确的预言。所以我们知道根据这个到时候呢有这件事情发生。结果过了3天半以后呢，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呢就很害怕，然后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下着营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然后圣经说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1/10，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启示录前半部，就是前面11章讲到最后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的图画。然后你再读下去，7个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看见吗？从第1章一直到第11章，就一直从约翰的时候一直讲到永永远远。所以严格说来到了11章已经告了一段落了，已经完了。所以很自然的你讲到启示录的分段的时候，前面11章是一段的非常清楚的，但是后面12章呢，11章呢， 你会发现说圣灵呢又把这个前面有一部分的这个经过呢再把它重复一下。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十二章呢是又从头讲起的，当然不是，当然呢我们知道是从大灾难那个时候开始讲起，不是又回到约翰那个时候。那仿佛呢现在为着想知道这个大灾难以里面的点点滴滴，那么圣灵把那个镜头呢就对准了那个时候的种种，所以呢那个很自然就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二章，所以是第二段。那么这一段最后呢也是圣城耶路撒冷，不过大家知道到了最后的时候那个圣城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的。所以现在你发现吗，这个前面十一章是讲到这个地上要发生什么事，后面十一章呢是告诉我们说地上所发生的事原来和天发生关系，这个天呢慢慢要开始破晓了，现在天呢要开始黎明了，慢慢慢慢这个天要开始亮了，所以这个所有地上的苦难原来和神的旨意呢是紧紧相连的。所以讲到后面的十一章的时候，那么把前面有很多是重复的，但是呢现在地和天要连在一起，所有这些苦难背后有一个解释的，所有的苦难背后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不错，神说我要震动地，同时呢我也要震动天。所以你读到十二章以后你就发现说神不止震动地，神呢也震动天，然后最后那个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呢是个不能震动的国。所以你读到后面十二章的时候仍旧讲到这个敌基督，仍旧讲到，那么现在你读到这个大灾难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原来龙怎样在沙滩上，然后第一只兽怎样从地中海上来，第二只兽怎样从陆中上来，陆地上上来。那么好了，很明显的现在三而一的恶者出现了，神是三而一的神，龙呢完全冒充父神，所以你看他是个大的假冒，然后呢敌基督那个第一只兽就是敌基督是冒充基督的，然后呢假先知是冒充圣灵的。所以我们要小心，今天呢是许多时候有许多属灵的假冒，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才可以，特别到主要回来以前，你讲的大灾难他就告诉我为什么是大灾难，所以呢那里面就有了很多特写的镜头，那么就告诉我们说兽是怎样的，然后龙是怎样的，还有那个假先知是怎样的。那么这里面还给我们猜一些的谜，还给我们一些让我们知猜许许多多的谜，让我们能知道到底666是指的什么意思说的，这个不是我们随便解释的，圣灵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暗示，那么从那里面你大概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所以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二章，实在说来很多地方是把前面十一章所讲过再重复一遍，不过呢让我们记得有许多是特写的镜头，有许多呢是把地上所发生的种种和天连在一起，所以后面的十一章呢是从天开始也是从天结束，所以圣经说天上就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所以这个妇人呢是披戴星星月亮太阳的。那么从这里开始，那最后呢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让我们记得每次我们读启示录的，你知道神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很自然的分作这两段，那不过这两段到了最后的时候都是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当老约翰回过头去看就过去的时候，他的的确确记得那个地上的耶路撒冷，他记得耶路撒冷的点点滴滴。那么讲到耶路撒冷的前途，讲到耶路撒冷的将来，讲到耶路撒冷在这个苦难的时候他的那个地位他的情况，那么你读到启示录前面十一章的时候 你就得到答案了。所以很清楚很清楚，前面十一章最多是把你带到那个地上，最多是把你，你如果关心属地的事，如果你关心耶路撒冷，如果你关心以色列人，那么前面十一章到了十一章的时候已经到了高峰了。所以前面有十四万四千人，就是前面十一章，后面十一章也有十四万四千人。所以千万不能把这两个混在一起了。所以如果你能看得很清楚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圣灵在这里要试着告诉我们些什么。但是不要忘记，你解释约翰的启示录不能光解释约翰的启示录，你要从约翰的著作，就是从约翰福音开始，你看他怎样回头看，你也看他怎样往前看，然后一步一步的，他就把那个关乎耶路撒冷的种种就完全的把我们向我们解释清楚。所以我想刚开始的时候我一定要有这样的交代，让弟兄姊妹知道说神托付给约翰的是个不枉的知识，因为他当初主呼召他，他正在补网，所以现在许多人网破了，福音的网破了，他在那做补网的工作。那么尤其耶路撒冷的种种，尤其耶路撒冷的前途，完全叫以色列人跌破眼镜的。最后神最中心的旨意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原来地上的耶路撒冷不过是影子，那真正的实体呢，乃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是实在说来是一点不透明的，你今天到耶路撒冷去，你从来不觉得它像新耶路撒冷，也一点都没有。但到了耶路撒冷，新天这个到了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或者说新耶路撒冷，你看见一切都是属于是透明的。今天的耶路撒冷没有一条河，一条河也没有，这是一直是耶路撒冷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没有河的。没有水的，最多不过是希伦溪，那不过是到你的怀子谷而已，从来不是一个不能淌的河。所以耶路撒冷从来没有河的，但是呢，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有一条河叫做生命河，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流出来的。所以你能看见吗？这个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意思是说前面的十一章给你看见是物质的，后面十一章给你看见属灵的，前面十一章给你看见属地的，后面十一章给你看见属天的。约翰有一个执事，那个执事总是把我们从地上的带到天上的。我们的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你看见葡萄树的种种，就叫你想起天上的葡萄树，你看见地上这个耶路撒冷的种种，你就想起天上耶路撒冷的种种。但是让我们记得，那个能长存的，能一直存到永远的，那个有根基的城，从来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亚伯拉罕松所仰望的那一座城乃是新耶路撒冷，那个就是圣经所说的不能震动的国。所以不能震动的国不是个口号，不是每次到了地震的时候我们拿出来讲安慰弟兄姊妹，不是。我们要明白，在这个以前神要做震动的工作，他不光要震动地，也要震动天。他震动地到震动天的目的，就是叫我们的眼睛从属地的转向属天的，从属物质的转向属灵的，从短暂的一直到永远。你看见吗？今天人总是觉得今天看得见的才是可靠的，永远是看不见的。所以这个就是雅各跟以扫的不同。以扫他只看见现在我口渴，我就在这个时候我需要红豆汤，他就可以把红豆汤把长子的名分把它卖掉。许多基督徒今天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一直把那些物质的，把属地的当作宝贵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总是把我们从属地的带到属天的，我们不肯放。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最后你看见神安排一些的环境，凡是那些应该正掉的通通正掉的，那么那些不能正掉的还是长存的。